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
原本以为自东向西飞行，跨越了时区，仿佛生命中无故平添了24小时的时间，还暗自窃喜。没想到身体内的生理时钟却固执地跟着中国的时间跑，害我又白白浪费了3天的时光来调整时差。这样算起来，我倒还是亏本了。来加拿大第4天的早上，我终于有机会外出欣赏一下这里的风光。因为姐姐说要带我去 downtown 办理必要的医疗和社会保险申请。虽然我不知道 downtown 到底是个地名还是一个泛指的名称，但咱们认识 town 不就是城的意思吗？那就是要领我进城咯。刚踏出家门，就感受到了一股清新的空气，禁不住做了一个深呼吸，让肺部的每一个细胞都得到充分的滋润。举目望去，天是那么的高，那么的蓝，偶尔有几朵闲云在悠然自得地轻轻随风飘舞。虽然说现在的季节还只是初春，但太阳晒在人身上却暖洋洋的，让我觉得自己仿佛是一只晒太阳的猫，舒服地卷缩在一角，竟有些倦意了。闭上双眼，张开臂膀，我要拥抱这清新的世界，忘却自我，忘却烦恼，完全融化在大自然的怀抱中，人也如柳絮般飘飘然了。一路上马不停蹄，而我的头却像个波浪鼓，左盼右顾，因为对我来说，一切都是新鲜与陌生的。以前曾听人说起，加拿大给人第一个印象就是像个大农村，现在看来这话说的还真有几分相似。人们住的都是独立的2层楼，各家各户星星点点的散步，偶尔几声犬吠，不由得使我有种阡陌交通，鸡犬相闻的感觉来。可令我头痛的是，这里的房屋好像长得都一个样，那对我这个本来就对方向很迟钝的路痴来说，要独自出门恐怕有些问题了。不怕，把住址写在卡片上，迷路了就找警察叔叔帮忙吧。好在这里的人都非常友善，给我很深的印象，认识的不认识的在路上碰见了都互致问候，笑意盈盈，使你觉得你是受欢迎的，被关切的，一天的心情也跟着爽朗起来。在这样的好心情下，很快来到了 downtown。 原来 downtown 要比住的地方繁华好多，车水马龙，人流如潮，看来最初对进城的理解还是正确的。这里高楼鳞次栉比，到处都是忙碌的人们，跟北京有点相似，也因此多了些喧闹和杂吵。商业街和办公大厦随处可见，据说唐人街也在这，可惜这次时间匆忙，没有机会去走走，只有以后再考察一下了。此次出门虽说时间不长，浏览的地方也只是很小很小的一部分，但却对我对加拿大有了最初最原始的印象。 这里风景很美，天高云淡，安静祥和，人们都非常友好，安然自得，看得出来可以很容易与他们成为朋友。这也使我对以后融入家国社会多了一些了解，也多了一些信心。唯一令我稍感不适的是这里的宠物狗。在住宅区几乎家家都养狗，而且是巨大型的。每当我不经意路过人家的栅栏旁，都会被突如其来的犬吠声所吓到。我想，长此以后的结果只有两种，不是我患上心脏病，就是今后没有任何的声响可以吓着我了。一天的浏览匆匆而过，而这就是我选择生活的城市卡城。想要对它有更深入的了解，大概还需要一段时间，但直觉告诉我，我将会喜欢这里，慢慢的在这土地上开始自己的生活、工作，有自己的安身之所，慢慢的从一个新移民演变成老移民，慢慢的成为这里真正的一员。
听众朋友，中国人到外国去旅游，通常都是去欧洲、美国，或者是东南亚、东北亚、澳洲啊等等这些国家。去到非洲的观光客可能还是比较少，所以呢，一般中国人对非洲相对比较陌生一点。今天我邀请了一对刚刚从非洲回来的好朋友，也可以说是老朋友，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中文组以前的主任谢德华谢弟兄和他的夫人艾伦姐妹来接受我们的访问，谈谈他们这一次去非洲的旅行。谢弟兄谢姊妹你们好。
很好很好，谢谢。
谢谢你们两位接受我的访问。
谢谢你，我们好高兴。
谢弟兄，非洲有多大？
非洲很大，它的面积能够容下一个中国，一个美国，加上一个印度，还加上一个欧洲，
哇哦，
再加上一个阿根廷。
好像在地图上面看非洲
好像看不出来哈，
看不出来那么大。
是，我也觉得。
谢姊妹，这一次去非洲你们去了哪一些地方？
我们去肯尼亚还有坦桑尼亚。
您觉得这两个国家是看起来很像呢，还是有许多不一样的地方？
也有一些相同的地方，也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两个那个海拔都差不多1800公尺高。
嗯哼。
他们两个国家都是以很多不同的部落来组成的。他们以前都属于欧洲的国家，后来他们独立了。所以他们也有他们相同的地方，但是也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我认为肯尼亚比坦桑尼亚还要开放。多年前，肯尼亚决定要用英语，所以在学校的学生都讲英语。这个让他们接触到欧洲或美国或奥地利还有其他的国家比较方便。他们也欢迎很多外国人来做生意，所以他比较开放，比较发达，我觉得。
是。
坦桑尼亚呢，他们多年前他们决定要用斯瓦希里语，所以在学校，在政府单位，他们用这个斯瓦希里语。每一个部落可能也有他自己的语言。
是，
所以比较复杂，讲英语的人比较少。
中国人一讲到非洲，好像我们想到的都是一些野生的动物在大草原上面。你们这一次是不是也有机会看到很多野生的动物？
看到很多，对，有的是在旷野看到，有的时候在那个动物园，长颈鹿，他们是募捐钱，为了救这些长颈鹿，连我是跟那个长颈鹿有亲嘴啊。
是他不怕人吗？很
啊，我上他们是训练，所以他训练。你把食物放在你的嘴巴里面，又有一点吐出来，它会过来来吃。所以的话是帮我拍照。
不知道我们的听众啊，有几个可以说他的配偶跟长颈鹿亲过嘴？
很好玩，
很好玩。
我们看到很多猴子、狮子，还有老虎，
有角马、羚羊，有狒狒。有猪也多得很。
看这些野生动物，谢子妹，你会觉得害怕吗？
啊，会。他们是规定你不能刹车，也不能开窗户。
还有一个叫做非洲水牛，他们很凶很凶，会攻击人。
还有，如果你让他们生气，他们永远不会忘记。
这次你们到非洲去，有没有机会吃非洲人吃的一些饭菜？不知道跟美国菜是有一点相似呢，还是很不一样？
他们吃的比较简单，他们吃的是那个玉米粉做的粥，还有白菜。他们也有一个绿色的菜，他们叫它中国菜。所以我相信可能是中国人住在那边带来的，非常香。
是
他们天天吃的是豆子跟玉米，
有时候还有白饭。
可是白饭是比较高级，也比较贵，所以他们是依赖玉米跟豆子。
你们这次到非洲有没有机会到非洲朋友家里面去做客？他们的文化跟中国人也好，美国人也好，有没有什么不一样还是相似的地方？
相似的地方他一定要招待你，但是有的时候他自己经济状况不让他招待你太丰富，但是至少他会给你倒茶呢，还是汽水。
是
他们喝的茶有时候放牛奶，放很多糖，有时候放姜。那个姜茶我比较喜欢，那个我还吃得来，喜欢。
我想他喝的中国茶喝的太多，所以他不习惯喝非洲的茶。
谢弟兄，这一次你们为什么要到非洲去呢？目的是什么？
我们去开会，鼓励一些宣教士，用几天的时间，跟他们开会，给他们一些不同的鼓励，也让他们听讲，也让他们发表自己的意思，也给他们一些属灵方面的工具，使得他们把他们的工作做得更好。
是。谢姊妹，什么是宣教士呢？宣教士的目的是什么？
是跟人家讲神是谁，还有神的儿子是爱他们，也是愿意来世界，要爱他们，要替他们舍生，让他们能够有盼望，可以得救。
在非洲宣教传福音的这些人，他们是不是用一些不同的方法？
对，有的是教英文，有的是，比方说一方，我们的儿子是在学校是校长，像我们的媳妇是护士，所以他也是帮很多人的忙啊。有的人是训练人怎么种菜，怎么养牛，很多不同的工作。
跟非洲人传福音容不容易？
不敢说是很容易，但是他们很多人都愿意接受。100年前，非洲的人大部分是相信这个传统非洲教。这30年以来，信仰耶稣基督的人越来越多，所以现在那边信耶稣的人超过传统的宗教。
在您跟非洲宣教的这些朋友见面之后，有没有听他们讲到就是跟非洲人传福音碰到的一些特别的挑战困难？
一个是语言问题， 很多部落有他们自己的语言，
是。
那么你必须学习，这个是一个挑战。另外一个是很多疾病，疟疾啊，很多的其他的疾病在非洲。
这样听起来，做宣教士真的是需要有很大的爱
要
心，
有爱心，也有
要，
耐心。
还要有很大的勇气，不怕生病。
因为他们缺水，缺水的时候，那个水非常的脏。当然，你必须要有水喝，对不对？要不然会死掉。可是那个水是不干净，那个水一定要经过过滤，
过
一
滤
定
或
或是
烧
开水，
开。
或是都要。
谢子斌，这一次你们去非洲参加这个活动，多少的宣教士跟他们的家人来参加？
有93个人，39个小孩。
谢弟兄，这一次你们夫妻在这个活动里面扮演什么样的一个角色？
我们负责孩子的活动，负责小孩子的活动，有4对，有8个人。我太太跟我负责
5岁
五
到
岁
九
到
岁。
9岁的孩子，整个的这个小孩子的活动，我太太做头。所以他要请别人来帮忙啊，他也安排一些时间表和活动。
不知道您在出发之前，您都做了一些什么样的准备的工作？
教材是我们自己预备的，自己写的。德华是写一个
是。
戏，我们也带了一些玩具，也有一些游戏。我们要让孩子觉得非常高兴，让他们学了很多。所以我
是。
们为了这个预备了很多，我们带来的行李很重很重。
他准备了几个月，事实上他用几个月的时间来做这些筹备的工作。航空公司让我们每一个人带2件不加费的，但是我们带了6件加上手提行李。我们还要多付400块钱美金的费用，因为这个行李太多，里面大部分是我们这个班上小孩子要用的这些用具、教材。
既然这一次你们为了孩子们去，不知道你们希望达到的这个目标是什么？
目标是要让这些孩子知道有人爱他们，要帮助他们，要鼓励他们。因为他们父母做的工作很特别，而且传道人的工作不是8个钟头的工作就回家罢了，等于是1天24小时，
是，
一年365天，他们都有责任，随
嗯哼，
时有人到家里来叩叩门，请他给他什么样的帮助，或有时候他们要到乡下去传福音。那么，这个孩子们知道他们父母的工作很重，但是孩子们在家里呢，或者有时候在学校，他们感到很孤单。所以这次我们这个团队去，负责大人活动的那些人，他们要协助、要鼓励、要帮助这些大人。那么我们呢，我们要帮助这些孩子，让他们知道他们也有很重要的一个角色在，他们父母传福音的工作上，因为他们有的时候没有太多的朋友，所以这次开会他们发现，在别的地方、在别的城、在别的国家，也有像他们一样的小孩子，也感到很孤单，也只有他们有这些想法，但是这次去开会，他们发现哇，还有很多其他的孩子跟我一样，跟我同一个年龄，我今天面对的问题和困难，他们也面对，所以他们在一块的时候，他们得到一种安慰，他们得到一种鼓励，他们非常的高兴。
谢弟兄、谢姊妹，非常感谢你们在世界各个不同的地方传福音，把神的爱和神的福音告诉很多的人。谢谢你们今天来接受我们的访问。
哪里哪里，谢谢你的邀请。
谢谢你，谢谢你。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谢弟兄和谢姊妹，他们最近到非洲去，特别为一群宣教士的孩子，给他们带来一个礼拜的服务，跟我们分享这一次他们非洲行的一些观感。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荒年之中，春去秋来，太阳仍烤得大地没有出产，远近饥民仍需来约瑟的粮仓买粮维持生命。
好先生，可怜我呀，我有七个孩子，这场饥荒把我这个富农弄得惨兮兮，既无钱又无粮食，可是孩子还得吃饭呢，先生我该怎么办呢？
哎呀，我主人约瑟有命令，没钱的人可用牲口、牛马、羊驴等来换取粮食。
我只有两匹瘦马，马也没有草料吃了，没办法呀。
没关系，你可牵来一匹马，可换十口的粮食。
那就多谢你先生了，也多谢约瑟大人。天黑前我就把马牵来。
下一个。
报告我主。我的粮吃光了，牲口也换光了，你有什么工给我做吗？压我的田地贷些款也可以，田地在目前没有用，可是宰相大人说再两年饥荒就完了，到那个时候我就能种五谷偿还贷款了。
我不能做主借钱给你啊，但宰相大人准我们收购田地，如果你肯卖，一亩地可换100袋玉米。
那真够好，太公道了，多谢你先生。
约瑟就这样用牲口换取粮食，牲口换完了又换田地，直到全国田地除了祭司田地跟歌山地之外都归了法老。七年饥荒过去，田地又出现生机，在雅各一家所住的歌山省，他们希伯来人繁殖迅速，人口大大增加。
报告大人，有个人说是你侄子从歌山来求见你。
嗯，叫他进来，但愿父亲还康健。
约瑟叔父您好，祖父差我来请你回家一趟。
他老人家还好吗？
还是老样子，但他心里有话要对你说。
我办完手上的事就同你回去。
约瑟，我老活不久了。
啊，不，爸，
别难过，约瑟，我已经很长寿了。虽然早年有许多伤心事，但这17年在埃及，很享福了。我没有精力了，但愿离开这世界去安歇。
我了解，爸。
我要你答应我一件事，约瑟。
请爸吩咐就是了。
我死后要把我带出埃及，葬在亚伯拉罕和撒拉、以撒和利百加以及我埋利亚的墓洞里。
爸爸，我必定照你的吩咐做。
我把你手放在我大腿下面，为这起誓好吗？
爸，此时此地我就为这件事起誓。
又不久，约瑟得消息父亲病了，他就领着儿子马拿西跟以法莲同去。老人一听约瑟来到，就勉强在床上坐起来说：
约瑟，全能的上帝曾在迦南地的伯特利向我显现，赐福于我，对我说，我必使你生养众多，成为多民，又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 我看不清楚，你身旁两个人是谁？
是上帝赐给我的两个儿子。
领他们到我跟前，我好为他俩祝福。约瑟，你知道，我不曾想到能再见到你，如今上帝却叫我也见到你的孩子了。
他们来到老人前，老祖父就亲吻又拥抱他们。
两个孩子来，跪在爷爷面前领受祝福。马纳西，你跪这边；以法莲，你跪在那边。
老雅各把两只手交叉着伸出来，使右手按在以法莲头上，左手在马纳西头上。约瑟一看，以为弄错了，于是就想抬起爸的右手离开以法莲的头，并且说：“
爸，不对，那个才是长子，你右手放在长子头上吧。”
我儿，我知道，这长子也必成为一大族，只是他弟弟将来比他还要大。我为他二人祝福，愿我祖亚伯拉罕和我父以撒所侍奉的上帝，就是一生牧养我直到今日的上帝，救赎我脱离一切患难的那位使者，赐福给这两个童子，愿他们在世上生养众多。约瑟，我快要死了，但上帝必与你们同在，领你们回到你们列祖之地，把你兄弟们全叫来，我要把未来的事告诉他们。
雅各在圣灵的开导之下，把几百年后每个儿子后代的遭遇预报出来，然后这疲乏的老人两腿收回到床上，咽下了最后一口气，安息了。
他走了，哦，爸爸，
爸爸。
约瑟回到他的府邸，叫伺候他的医生小组用香料熏他父亲的尸体40天。40天满了，埃及人为雅各哀哭70天。哀伤日子过去了，约瑟去王宫向法老恳求：“
我王法老万岁！
我国宰相萨法纳特巴内亚，我能帮助你什么事吗？”“
多谢陛下，我父临终前叫我起誓，他说我要死了，死后把我葬在迦南我列祖的墓穴里。如今我请假去迦南葬父，葬后就回来。”“
按你答应他的，去埋葬他吧。”
于是在法老臣仆、法老家的长老、埃及国的长老、约瑟全家、众弟兄等人的眷属陪同之下，约瑟起运父亲尸体去迦南下葬，只有妇女小孩跟牛羊留在歌山地，墓地在曼利附近。麦比拉田间的墓穴是亚伯拉罕当年买来埋葬他妻子撒拉的。归葬父亲完毕，在回城的路上，约瑟的哥哥们心中起了疑虑：“
刘辩啊，如今父亲死了，我开始担心一件事啊。”“
哎，你担心什么啊，犹大？”“
我们当初把约瑟卖来埃及，如今他不会报复我们吗？”“
哎呀，在饥荒年代，他一直养活我们，我们又搬来埃及17年了，他一直待我们很好，不是吗？”“
我跟犹大有一个想法，我怕约瑟以前待我们好，是看在老父面上，不愿叫爸爸难过。但如今……”“
哎呀，现在不同了嘛。”“
是啊，
他可能把我们全下在监狱里。”“
对呀，
或者是叫我们做奴隶啊，还有甚至杀了我们
呢。”“那怎么办呢？”“
是啊。”
于是哥哥们全来向约瑟下拜：“
约瑟，求你看在咱们父亲雅各的面上，饶恕我们以往对待你所犯的罪行吧。”“
哥哥们请起来，我早就饶恕了你们，是上帝差我保全了你们的性命和其他万千人的性命。”
老雅各的子孙成为以色列人，他们在埃及住了若干代，生养众多，势力也增加。约瑟享尽福禄和长寿，并跟儿孙及曾孙在一起过快乐的生活。
圣经朗读，
创世纪第五十章。约瑟伏在他父亲的面上哀哭，与他亲嘴。约瑟吩咐伺候他的医生用香料熏他父亲，医生就用香料熏了以色列。熏尸的常例是40天，那40天满了，埃及人为他哀哭了70天。为他哀哭的日子过了，约瑟对法老家中的人说，我若在你们眼前蒙恩，请你们报告法老说，我父亲要死的时候叫我起誓说，你要将我葬在迦南地，在我为自己所掘的坟墓里。现在求你让我上去葬我父亲，以后我必回来。法老说，你可以上去，照着你父亲叫你起的誓将他葬埋。于是约瑟上去葬他父亲，与他一同上去的有法老的臣仆和法老家中的长老，并埃及国的长老，还有约瑟的全家和他的弟兄们，并他父亲的眷属，只有他们的妇人、孩子和羊群、牛群都留在歌山地，又有车辆、马兵和他一同上去，那一帮人甚多。他们到了约旦河外亚达的河场，就在那里大大的嚎啕痛哭。约瑟为他父亲哀哭了7天。迦南的居民见亚达河场上的哀哭，就说，这是埃及人一场极大的哀哭，因此那地方名叫亚伯麦西，是在约旦河东。雅各的儿子们就遵着他父亲所吩咐的办了，把他搬到迦南地，葬在曼利前麦比拉田间的洞里。那洞和田是亚伯拉罕向赫人以弗伦买来为业做坟地的。约瑟葬了他父亲以后，就和众弟兄并一切同他上去葬他父亲的人都回埃及去了。约瑟的哥哥们见父亲死了，就说，或者约瑟怀恨我们，照着我们从前待他一切的恶，足足地报复我们。他们就打发人去见约瑟说，你父亲未死以先吩咐说，你们要对约瑟这样说，从前你哥哥们恶待你，求你饶恕他们的过犯和罪恶，如今求你饶恕你父亲神之仆人的过犯。他们对约瑟说这话，约瑟就哭了。他的哥哥们又来俯伏在他面前说，我们是你的仆人。约瑟对他们说，不要害怕，我岂能代替神呢？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现在你们不要害怕，我必养活你们和你们的妇人、孩子。于是约瑟用亲爱的话安慰他们。约瑟和他父亲的眷属都住在埃及。约瑟活了110岁。约瑟得见以法莲第三代的子孙，马拿西的孙子马吉的儿子也养在约瑟的膝上。约瑟对他弟兄们说，我要死了，但神必定看顾你们，领你们从这地上去，到他起誓所应许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之地。约瑟叫以色列的子孙起誓说，神必定看顾你们，你们要把我的骸骨从这里搬上去。约瑟死了，正110岁。人用香料将他熏了，把他收敛在棺材里，停在埃及。
See you. 非常的友善。您好，我是琼尼·厄尔克森·多田。请您想象一下，在圣经《使徒行传》第28章里所描述的一个场景。使徒保罗和他的船友们遭遇了那场可怕的海难，在一个海滩上搁浅后，想象一下，276个人，有囚犯、兵丁和水手，在海难后都无助地站在那个海岛的岸上。当时正下着雨，天气又冷，每个人都湿透了，寒气直逼入骨。他们除了身上的衣服，其他什么东西也没有，没有整卡车的货物可以跟人做交易，没有钱袋可以买他们所需的，没有任何购买力可以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那里只有他们自己。现在请您再想象一下，岛上的土人们跑来了，他们怎么看待这群混杂的人呢？在这章的一开始就已经记载了，《使徒行传》的作者路加在第28章2节这样写道：土人非常友善地对待我们，因为当时下雨，天气又冷，就生火接待我们众人。岛上的土人们非常友善地接待了他们，我很喜欢这几个字眼，他们拿来了毯子，生了火，跑去拿食物，鼓励和安慰了这些遇难者。所有的这一切都非比寻常，因为土人是基于这群人的需要来回应了，并没有在乎他们的身份。在使徒保罗幸免于蛇毒和医治了病人之后，第28章10节说，那些土人的回应更是多方的尊敬我们，到了开船的时候，也把我们所需用的送到船上。天哪，如此好客的一群人！根据这个小岛的战略性地理位置，我敢肯定，路加、保罗和他们的同伴不是第一批遇海难而来到这里的人。虽然如此，这群土人们毫无保留地接待了这些遭遇困苦的人们，并且随后，当这些人要离开的时候，土人还给了他们一切所需用的。很棒的是，据历史记载，马耳他整座岛的人后来都成为了基督徒。不知道为什么，这个事实并没有让我惊讶。正如他们欣然接受垂死的陌生人一样，他们也欣然接受了上帝的好消息。从马耳他岛上人的身上，我们可以学到一些功课。看看他们，我们可以扪心自问，我们是如何接待人的呢？是基于接受帮助者的名望吗？是基于我们跟他的熟悉程度吗？他们有能力偿还报答我们吗？我们的善良会不会得到回报呢？幸好马耳他岛人没有这么想，他们非常友善的态度拯救了使徒保罗，使保罗能继续在西方传扬基督福音的旅程。假想看，如果那群遇难者在马耳他岛丧生了，那欧洲和西方的人现在会是怎样一般景象呢？马耳他岛人不知道当时福音处在紧要关头，也不知道这个他们送去衣物和安慰的人将会颠覆整个古代世界。他们唯一知道的就是，这群人被雨淋透了，湿到骨头里，饥寒交加，急需帮助。所以想想看，今天你如何以非常友善的态度来对待人呢？毋庸置疑，你身边到处可以遇到生命正遭受悲剧的人。朋友，这样的关头永远都比我们想象的还要紧张得多呢。所以今天就用非常友善的态度来接待他们吧，如此 你也能颠覆你的世界。愿上帝祝福您。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陈光，谢谢您收听这个节目。今天我要同您谈的题目是饶恕是智者的表现。有的人说，饶恕别人那不是吃亏了吗？饶恕或者是宽恕别人并不会使自己吃亏的，往往会带来意想不到奇妙美好的效果。因为人可能都会有错，没有完全的人。让我们在主里面学习原谅别人，饶恕别人。而我们需要有宽大容忍人的心胸。我们接受神的赦免和包容，也能够饶恕包容别人。圣经告诉我们说，你们站着祷告的时候，若想起有人得罪你们，就当饶恕他们，好叫你们在天上的父也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若不饶恕人，你们在天上的父也不饶恕你们的过犯。可见在爱里才会有真正的饶恕，而我们饶恕别人的时候，天父上帝也会饶恕我们的。在主导文里面有一段话告诉我们说，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跟着呢，耶稣基督告诉我们说，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这是什么意思呢？这里是讲到一个应许。当我们学习在心里面饶恕别人的时候，很奇妙的，天父上帝呢也会饶恕我们的过犯。但是当我们硬着心，当我们不肯照主的教导去饶恕别人的时候，那么圣经告诉我们说，天父上帝也必不饶恕我们的过犯。求主让我们看见圣经里面的亮光，给我们智慧，求主给我们新的生命，让圣灵常常住在心里面，使我们除去狭窄的心胸，抛去贪心和妒忌的偏见，也丢弃对别人的怀恨，不肯饶恕别人的苦毒的心，把一切化为平常之心，宽恕别人，关爱别人，这是何等的蒙福！愿神恩待赐福我们。
杰克和康妮的婚姻一直很辛苦，杰克常常出差不在家，每回康妮抱怨家里没有帮手，忙不过来，杰克就不停地为自己辩护，两个人于是大吵一架。康妮的精神状况越来越差，有时候早上爬不起来送小孩上学，家事也做不好，甚至连班都不能去上。杰克注意到太太状况不对，小孩每天哭哭闹闹，整个家似乎摇摇欲坠。他可以选择离婚一走了之， 表面上看来那是最省事的，但是在深思熟虑之后，杰克做了另外一个决定，他辞掉了原来的工作，增加在家里的时间。他意识到只有他才能把最好的带给他的家人，他决定放手一搏，用他的爱来挽救他的家。这份爱说起来很简单，就是对家人好。他卷起衣袖洗衣服、洗碗、陪孩子做功课，处处为他们着想，心里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全心服侍他的家人，而且不去计较他们为他做了什么。没有多久，他的太太脸上开始出现笑容，而且开始有余力跟别人交往，小孩也明显的有进步，因为家里比较有秩序，也比较有条理，他们对父母的敌意也开始大量的减少。杰克持续还有稳定的付出，挽回了他的家庭。他很高兴当时没有选择愤怒、指责跟放弃，而是选择做个好丈夫还有好爸爸。圣经哥林多前书在讲到爱的定义的时候，第一句话是 Love is kind， 爱是恩慈，也就是杰克为他的家人所做的。恩慈的爱包含了好几个层面，首先是态度柔和，对方表现好讨你欢心的时候是如此，对方不合你意甚至让你生气的时候，还能够控制住讲话的声调，而且温和地对待他，不做强硬的要求，这是一种恩慈。我孩子的美国老师给了我很好的榜样，他们常常称呼学生甜心或是达令，即使在纠正他们的时候也是如此。他们会说，甜心，你的笔得捡起来，甜心，那里不能够过去，达令，你交出来的作业不对。小孩多半马上就会顺从，很少看到老师需要大呼小叫或是发脾气的。我觉得我们在家里很值得效法这种做法，一叫甜心，可以先提醒自己对方在你心里的位置，因为他们都是你所心爱的人。叫完甜心之后，接下来的语气自然而然就会柔和。我们家人犯错是常事，而且他们犯的错很少是滔天大罪，我们应该要练习用温和的态度来应对，忍下一口气，你会发现效果并不差。带有恩慈的爱是主动的为对方的好处着想，不会等到被提醒或是被要求才有行动。太太车子没油，先生会主动的去帮太太加好油，让太太出门的时候很方便。先生夜里晚归，太太会为他事先准备一些宵夜，让他一回来就有温暖的食物等着他。我有个朋友对声音很敏感，睡觉呢很容易被吵醒。他跟先生住在一个只有一个房间的公寓里，先生早上起来吃泡在牛奶里脆脆的麦片，怕嘴里发出的声音会吵到太太，他就躲到衣橱里面去吃，让太太能够睡个好觉。像这样体贴的爱也是一种恩慈。恩慈的爱是付出，并不要求回报，只是单纯的为对方好。有位母亲，她每天花很长的时间为家人准备一顿丰盛的晚餐。她说她做的时候心里非常的喜乐，因为她只要想到待会在外面辛苦一天的丈夫还有女儿能够开心的享受一顿美食，她就做得很带劲。她并不期待丈夫跟孩子要为她做些什么。恩慈的爱因为不要求回报，所以即使被拒绝，不被领情，也不在乎。有个女儿，她年轻的时候跟母亲关系不好，步入中年之后，想要挽回跟母亲的关系，就搬回家跟妈妈住在一起。每天出门之前，她都跟妈妈说， 妈妈，我爱你。但是他妈妈都装作没听到，不理他。女儿不怕一直被泼冷水，还是天天照样做。有一天他急着出门忘了说，妈妈就追出来问他，为什么你没有跟我说你爱我？原来女儿每天的那句话早就已经进入了他的心，一点一点的在软化他。两个人于是抱头痛哭，前嫌尽释。恩慈的爱是持续的付出，而不害怕被拒绝。爱的表达有无数种，恩慈的爱从生活的小地方做起。我们不妨先练习说话的音调，一点小小的改变会马上让对方沐浴在爱的温暖里，这就是爱的起步。我是何云，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分钟的圣经，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八福中这个是第七个福，耶稣要求我们要参与神的工作。哇，很难想象，耶稣降世为了让世人和天上的神和好，人们与神和好了以后，就是说成为基督徒以后，就有责任帮助别人与他们的邻舍和好。十字架是一横一竖，一竖可以代表天上的神降世接触世人，一横就代表人与人的接触。我们获得神的恩典以后，我们应该跟别人和好。我们跟别人和好以后，那还不够，我们还要让这个和睦的福音影响其他的人，让他们彼此之间也追求和睦。有时候使别人和睦非常难，也许他们会拒绝我们的爱心，但是耶稣说，接受这个责任的人必称为神的儿子。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我要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播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370千赫，波长41米。晚上9点和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300千赫，波长31米。
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30千赫，波长31米。午夜12点和凌晨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50千赫，波长31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10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这些时间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